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说，自今年初以来，伊拉克已经有10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军队以反叛武装继续为争夺在拜伊吉的一个主要炼油厂激烈作战。自星期二以来，伊拉克军队以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为控制巴格达以北250公里处的拜伊吉庞大的炼油厂展开激战。到星期四夜间，有报道说双方各控制了炼油厂的部分设施。美国国务院说，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目前控制了一处化学武器设施，该设施属于被推翻的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四说，美国持续关注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的任何地点，不过他说这处设施中很可能没有具有军事价值的化学武器。他强调说，安全转移这些材料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基辅政府针对东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将停火一周。根据有关网站，波罗申科星期五在访问东乌克兰的反恐行动指挥部期间，下令乌克兰军队和保安部队停火7天。该网站援引他的话说，这项命令并不意味着如果乌克兰军队遭受攻击也不会还击。波罗申科还将公布一个14点的和平计划，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暴乱。在正式宣布之前，乌克兰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该计划的部分内容。和平计划提出单方面停火，让反叛分子有机会放下武器或者是离开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星期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话中商讨了和平计划的细节。美国在人口贩运年度报告中下调泰国、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和冈比亚至最低等级，使得这些国家有可能遭受制裁，并把他们列入跟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同类的类别里。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国务卿克里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这份报告。克里说，贩运人口应当被公布于世，并被受到惩罚。尽管泰国为解决人口贩运问题采取了协调努力，但是泰国的等级还是被调低。有报告说，成千上万的邻国移民被胁迫进入泰国境内的人口贩运市场。美国可能采取的制裁将会损害其以美国的利润丰厚的海产品贸易。美国总统奥巴马有9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对等级被调低的国家实行制裁。美国今年的报告调高了中国的等级，理由是北京试图取消强迫劳动的劳教营。中国曾经被列入等级最低的国家里，现在被提升到一个观察名单里。尼日利亚官员更新了被绑架女孩的具体人数，这些女孩是今年4月被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绑架的。政府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表示，激进分子袭击了齐波克村的一个中学，并将学生强制带上几辆卡车，自此之后219名女孩下落不明。该委员会主席萨博星期五表示，激进分子起初带走了276名女孩，但是在卡车行驶过程中有57名女孩成功逃脱。萨博还说，上个月他的委员会成员造访了齐伯克村，并试图与一些逃脱的女孩进行交流，但是却遭到了抵抗。总统乔纳森星期五在阿布贾的尼日利亚政府大厦发表讲话，他再次誓言要找回这些失踪的女孩，并将博克圣地彻底捣毁。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在去年，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5100万，创二战以来的新高。联合国难民署在星期五的世界难民日发表了一份报告，称这一数字包括全球的难民、政治庇护寻求者和境内流离失所的人群。 难民署还表示，这一数字与前年相比增加了大约600万人。叙利亚冲突带来了250万难民和60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的人。难民署说，这是去年难民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现场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表示目前只派遣军事顾问协助伊拉克政府抵御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而且一旦接到命令就会发动攻击。原广州日报社长戴玉庆昨天在广东省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再次举报市委书记王晓玲，引起关注。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就民间政改方案的全民投票6月20日，也就是今天中午正式启动。另外，台湾陆委会日前正式宣布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的行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表示目前只派遣军事顾问协助伊拉克政府抵御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国防部发来的报道说，美国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接到命令就将发动攻击。下面是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最新报道。
美国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出警告。
About potential targets associated with ISIL.
一旦我们确认形势需要，我们会随时采取定点和精确军事行动。
We determine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requires it.
美国最近一直在调遣人力物力。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上有大约70架飞机协调攻击行动，其中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和 E-2C 鹰眼战斗机。此外，美国空军有90到100架飞机可以随时升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还有无人机。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说：“
这种情况最适宜使用空中力量。”
德普图拉说，有这些战机随时待命，激进分子别想拿下巴格达。
他们必须出动足够多的人才能有所斩获，但持续不断的侦查监视使得他们即使有小动作。
不过，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二告诉国会议员说，对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并不容易。邓普西说，
这些武装组织都混杂在一起，不是说从智能手机上看到一队人马的视频就可以立即实施打击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进展，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和平民混杂在一起。军事分析员弗洛伊德说，把激进分子和平民区分开来需要一支有效的伊拉克军队的帮助。
伊拉克安全部队必须在地面取得进展，把激进分子从城市人群中赶到开阔地带，然后才能攻击他们。
眼下美国所做的就是派更多的有人驾驶的侦察机和无人机飞越伊拉克，更准确地锁定激进分子的位置，为实施打击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美国国防部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昨天在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当庭再次举报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引发关注。戴玉庆称，广州市委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插手广州日报工程项目，并且涉嫌证券内幕交易等问题，并且否认检方对他提起公诉的全部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广州日报社原社长戴玉庆受贿案昨天在广东东莞中级法院再度开庭审理。 东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他在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收受报社原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200万现金，广告处另一副处长梁振明45万现金等5项指控。对这5项指控，戴玉庆当庭否认。针对检方称戴玉庆在被双规期间曾经做过笔录，承认所指控罪行，戴玉庆在法庭上当堂说，他是在被双规期间遭到长达3个月的精神折磨、暴力恐吓、催眠、诱供，产生幻听幻觉后，被迫向纪委写下交代材料的。戴玉庆的律师要求此案的关键证人提供贿赂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出庭质证，然而这个要求被东莞法庭拒绝，称常永强已经提供了笔录等材料。庭审的部分法律专家和旁听者认为，东莞法庭的理由非常牵强。根据戴玉庆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已经被判刑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常永强本人在被双规期间也受到广州市纪委的不公正对待，并违心地称自己给戴玉庆送过钱。由于这个案件牵涉到广州日报社社长揭发广州纪委女书记，因而引发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一些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很多网民对法庭不敢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表示不解，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并称玷污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这个案子也再次呼应了《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评，称中国司法改革绝对不能搞独立司法那一套，同时也强调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司法体系仍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反腐受到了民众的好评，但是采取双规等手段对公民进行法外拘禁以及酷刑逼供等做法广受国际社会的诟病和批评。美国国务院2013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当局处置了一些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滥用职权案件，但是共产党的内部纪律检查程序不透明，而且只是选择性的适用于高级官员，倡导打击腐败的公民反而被关押和逮捕。在美国国务院此前的中国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国共产党使用一种被称为双规的形式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进行惩戒，但也有以此处分非党员的报告。双规类似于软禁，可以未经司法介入或监督而加以实行。最近因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北京公安局关押的律师蒲志强曾说，双规是人治模式，无法达至公正。他说，搞什么人搞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双规与其说是在反腐败，不如说是在掩盖真相。他认为，明正才能言顺，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质正义，而且废除双规之后，检察院的法定功能肯定会被激活，更有利于依法反腐。在6月19号的庭审中，戴玉庆再度揭发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打击报复，并举报他插手广州日报社大楼建设、粤传媒重组股票内部交易等项目。据旁听者说，今年3月28号戴玉庆案第一次开庭时，戴玉庆当庭举报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时，法官当面打断了他，称与本案无关，要求戴玉庆举报在庭外场合提供。不过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戴玉庆多次提到王晓玲，并没有被当庭打断。针对戴玉庆的举报，公诉方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当庭宣读了一份情况说明，称戴玉庆所写的情况说明中所反映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插手广州日报社工程项目以及涉嫌证券内部交易等问题，经广东省纪委调查组调查，没有发现王晓玲插手该工程，中国证监会也没有认定买卖粤传媒过程中涉嫌内部交易。综上所述，戴玉庆所反映的情况说明经省纪委调查不实。 有法律专家指出，广州纪委负责人被举报涉嫌贪腐，由纪委本身组建调查组调查，有左手查右手之嫌。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纪委应该出于利益冲突的明显原因避嫌，而通过检察院组建特别调查组，并指定特别检察官调查相关案情。有海外中文媒体曾报道，王晓玲是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曾庆红的妻侄女，也有中国网友呼吁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公开自己的财产以证清白。戴玉庆今年59岁，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自2005年10月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2011年9月戴玉庆被免去广州日报社社长职务。据广州政府网履历，王晓玲于2007年7月起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2011年12月调任市纪委书记。在他任宣传部长期间，和戴玉庆曾是上下级关系。北京青年报4月24号一篇报道称，广州女纪委书记被指简历造假，是护士出身。北青报称，王晓玲被实名举报后，有微博网友爆出她在2011年12月28号当选广州市纪委书记时涉嫌使用虚假简历，后在政府网站上进行过修改。北青报的记者检索发现，王晓玲职业起点是护士，1970年12月任广州军区197医院护士。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王晓玲还先后担任过市政府食品办公室科员、广州市康乐食品有限公司秘书、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办公室科员等职务。在他被实名举报之后，广州纪委用8个字公开回应了书记被举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戴玉庆在昨天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表示，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说，我个人是否坐牢已不重要。目前这个案件在中国一些门户新闻网站上引发数以万计的跟帖，民意汹汹，群情激昂。案件也为海外媒体揭开了罩在中国官媒之上的一层神秘面纱，可以一窥党媒如何运作、权钱如何交易、地方官员如何提升、宣传部和党媒的关系、官员被双规后的遭遇、反腐是否被地方官员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等重重黑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中纪委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调查。由于令政策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引起了许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2岁的令政策是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外界许多联想。究竟令政策因为何故被调查，中纪委并没有说明原因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中共中央整顿贪腐的右翼实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策正在向左收紧。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确实在打击腐败的力度上来势汹汹，不过近来却加强对新闻界、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打压，两者看来有所矛盾，但其实目的并不难解读。张博树说，
是不管习近平的反腐是吧，还是说他现在对这个新闻界的打压是吧，这个对司法独立的打压，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话呢整了很多维权律师
是
对吧，另外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最近这个外企纪念六四25周年是吧，也抓了很多人是吧， 那么包括一些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把他抓起来了，是吧？那你这些个做法说起来的话呢，和这个你这个强力反贪，是吧？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非常不协调，是吧？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个事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说的话呢，不管他是反贪腐，还是打击知识分子，还是这个打击维权律师，是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今天的党国制度，强化今天的党国统治。恐怕这样读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全都解清楚了。
张伯树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调查传闻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推测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遇到阻力。如果中共真的有意要整顿吏治，真正应该做的反而是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让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来监督官僚体系。张伯树说，
西方的比较成熟民主国家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去整治吏治，这个应该说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对吧？那简单的话就是说，应该让群众，是吧？我们所说的公民啊，能够动员起来，是吧？通过开放媒体，是吧？让这个记者能够自由的去揭露这个各种官场上的罪恶，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从体制内的话呢，从政治结构上应该做出调整，是吧？应该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然后的话，组建组党，是吧？建立一种多党制的一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是吧？应该强调司法独立，是吧？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民主国家里边整治官员的腐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已经有2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被调查，包括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明、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和10多名厅级官员。令政策被调查是否与其弟令计划有关，引人猜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2008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2年3月，传出他的儿子令谷涉及驾驶一部法拉利跑车发生事故之后，令计划就没有如原来预期般进入18届中央政治局。令政策手足共5人，分别是哥哥令路线、令政策本人、大弟令计划、妹妹令方珍以及小弟令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传言说，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已经遭到了秘密审判。由于无法确认上述情况，伊里哈木的辩护律师和他的妻子星期四决定呢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进行查询和核实。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伊里哈木是位温和但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里哈木今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此前他曾遭遇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限等情况。伊里哈木2月20日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今年2月下旬，维权律师李方平受伊利哈木妻子的委托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申请会见，但遭公安局以涉涉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他会见当事人。近日有媒体报道，伊利哈木的妻子和律师都听说伊利哈木可能已被秘密审判，但都无法确认消息的准确性。而李方平律师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查询也没有结果。伊利哈木的妻子古奈利努尔·艾利星期四下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有听说消息但无从证实，因此中午与律师联系后决定两人会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去亲自查询。他说，
这个方面也没有消息，我今天见个面律师，他去乌鲁木齐一趟，那个是讲真的假的，我们就确认一下。现在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他们就秘密判的那个是真的假的。他说那个去一趟那个乌鲁木齐公安局，然后那边那个是怎么样的。然后
古宰利努尔表示，从伊利哈木1月被带走后， 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伊利哈木的消息。现在传来他被秘密审判的传闻，让他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惧。他说，
他就一直那个现在五个月多嘛，一点都没有消息。他们新疆那边有什么法律我也不知道，他们就秘密那个判断的那个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家人，为什么没告诉那个律师。
伊利哈木的律师李方平在微博上说，曾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公安局，最后有人接了电话但不能证实。李方平星期四傍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敢相信也无法确认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有关伊利哈木已被判刑的消息，因此在安排前往乌鲁木齐再次查询，但他表示不抱太大希望。李方平说，
伊利哈姆的太太古赛鲁尔的话，我们见了一个面，她也一直在哭泣，她也跟我一样的，不愿意相信，但不能确认，但也不能排除。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安排乌鲁木齐的行程。哎呀，这个事的话，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去做，但不见得的话，去了的话就会有所谓的结果，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态的话，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记者星期四下午多次致电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最后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表示不了解情况，而主要领导都在开会，因此无法联系。记者也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反对任何暴力的伊利哈木一贯主张维汉对话，解决新疆民族矛盾，多年来为维族人呼吁争取更多的权益，也是媒体在报道新疆问题和维汉民族矛盾时时常采访或援引的对象。去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的汽车撞击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伊利哈木曾提出疑问，外界分析这令当局十分不满。今年6月16日乌鲁木齐法院对北京10月28日驾车撞击袭击案一审判决，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外四人刑期不等。新华社的报道称，他们被控为北京天安门前撞击金水桥事件提供了资金。伊利哈木被逮捕一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外人权和维人组织批评这是对温和的维族维权人士的打压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领导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击有所加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除了一份禁止律师在网上评论案情的草案条例外，官方还判决了维权人士，出台了禁止记者未经批准采写批评性报道的新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压制不同声音的决心。知名维权人士和律师朴志强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星期四，另外三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的维权人士因倡议政府官员财产公示而被判刑入狱，其中两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一个多月前，朴志强由于参加纪念六四的私人聚会而被拘留。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下通报，禁止记者未经许可进行批评性的报道，包括在其他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表。官方称这一举措旨在解决记者进行敲诈报道的问题。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虽然没有批评这一举措，但是也指出新规定引发了关于官方对于媒体日益加强控制的讨论。因个人意见被解雇的原官媒记者李大同认为，较以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此次出台的规定并无新意。他同时也表示，这一举措是令人担忧的极左现象之一。
像这个现在发的文章，包括在党刊上批这个张艺谋的归来，包括中纪委的官员在社科院说社科院简直就成了恨不得就是西方势力的代表阵地， 我这种指鹿为马的这种胡言乱语就很像文革了。
李大同说，类似的条例并不一定来自高层，却反映了各个部门通过极端方式维稳的现状。就在记者活动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起草了禁止律师使用媒体和网络引发公众对案件关注的条例。威廉尼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驻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
We have interpreted that as kind of a gag order. Lawyers often use social media, Weibo, which is kind of the.
他说，我们把这项规定理解为禁言令。律师们经常使用类似推特或者脸书的社交媒体微博，有效地赢得公众对他们案件的支持。他们还会为客户把案情上传到网络上，这些做法很有效。台湾前陆委会主任委员林忠斌分析道，习近平主席对于不同意见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大幅度的改革过程中避免遭到批评，因为这些改革影响到政府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林忠斌认为，习主席正努力避免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的错误。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示威，胡耀邦还推动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政治复出。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made by胡耀邦. That's what he's doing.
他说，习近平决心避免重蹈胡耀邦的覆辙，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注意到，中国除了在海洋主权争端中保持强硬立场之外，还在国内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强硬措施是为了避免保守派的批评。大赦国际的倪先生表示，很难预测习近平的结局将会如何。
In some ways, I think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ry to make progress.
他说，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想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文明社会里像新公民运动这样的民间组织呼吁的问题。但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独揽政治进程。所以，他们一方面以某种形式吸收文明社会人们提倡的事情，但同时也打击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他还说，从长远角度看，这种垄断政治程序的做法不仅侵犯人权，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对5名中国经纪人提出了刑事诉讼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口头反击。除此之外，中国还宣布暂停中美网络工作小组的活动，政府电脑采购禁止使用视窗吧，对外国科技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等各种手段予以报复。美国专家建议，美国应该在中国的做法对中国的做法予以经济制裁，甚至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请看美国之音的系列报道《美中网络谍战》的第5集。
5月19号，在美国指控中国军官进行网络窃密后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宣布暂停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中国当晚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福卡斯，向其表达了中国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威胁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5月20号的记者会上说，
考虑到美国方面对于对话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没有兴趣，我们已经决定停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
中美网络工作小组是2013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商定的结果，目的是就两国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5月20号，中国发布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重要通知，规定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 Windows 8操作系统。5月22号，中国宣布所有外国卖给中国的资讯科技产品和服务都要进行新的安检，任何不能通过检查的产品或是公司都会被禁售。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上述3项措施是中国强烈回击美国间谍指控、对美国打响报复的连续3枪。5月25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禁止国企使用美国资讯公司服务的报道。报道援引一名为中国领导层服务的资深顾问的话说，中国已经下令国有企业与一些美国资讯公司断绝关系，担心后者协助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资讯公司包括麦肯锡和波士顿资讯集团等。另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中国要求国内银行弃用 IBM 生产的高端服务器，改用国内品牌。不过，上述两种传闻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像思科和 IBM 等公司的业务，其实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之后就已经受到影响了。在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起诉五名中国军人之后，有专家指出，这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的报复手段，因为奥巴马政府在网络窃密问题上与中国多次交涉之后并没有结果。当然，在斯诺登的问题之后，奥巴马政府需要找到一个方向，转移全球对美国监控的注意，也可能是个原因。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杰瑞米·拉布金认为，起诉中国军人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ll never be a trial because we won't have these people in custody. So it's just calling them names.
首先，永远都不会有审判，因为这几个人不会被拘留，我们只是点了他们的名。第二，我不认为起诉中层官员是大国之间解决分歧的办法。第三，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利益，不起诉其他国家官员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不能为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起诉他们。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军人被起诉之后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可能会以牙还牙，起诉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国公司来羞辱美国，但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军事专家欧汉龙认为，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应该在经济领域予以制裁。
我想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经济领域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乔治梅森大学的拉布金教授认为，除了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惩罚中国之外，也许更有效的办法是在网络领域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
It's worth thinking about retaliation.
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网络领域给予报复。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这肯定值得考虑。我们可以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我们应该将那些偷盗美国机密的人的照片公布于众，告诉大家，嘿，就是这个人在偷我们的东西。这个我们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欧汉龙承认，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措施的恶性循环。他建议建立一个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独立机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年初以来曾经持续上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了明显的降温趋势，引起市场的热议。有舆论甚至认为中国楼市泡沫有破裂的风险。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两位中国经济专家，请他们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和整体发展趋势把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测，中国的住房价格2014年将下降 5%， 相比去年上涨 11.5% 的势头是个巨大的转折。同时，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王石、潘石屹等也看衰中国房市的未来走势。十余年来高烧不退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走到了拐点？2008年，美国房市发生的泡沫大破裂会不会在中国重演？两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房市不会大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说，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个健康的调整。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房地产价格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一个健康的调整。当房价持续飙升的时候，很多人买房纯粹是为了投机而不是自住，这会制造风险。
房地产的区域性分化大，杜大伟说，房价降温现象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楼市并没有实质性的下滑。由于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较快，目前积累的泡沫并没有到达无法收拾的地步。然而，让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中国房地产占 GDP 的份额过高。无论是杜大伟口中的12%，还是其他学者所言的20%，推论都是一致的。房市一旦显著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将随之放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巴利·博斯沃斯说，
中国房地产占 GDP 份额非常高， GDP 增长太依赖房市了，如果房市崩盘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因此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这些经济后果。
由于一些城市的房价下行压力增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降低限购门槛、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等微调措施支撑当地楼市。杜大伟说，从近期的微调措施看，政府基本上认为目前的房市降温是好事。当然 GDP 放缓意味着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创造就业，尤其要发展服务业。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今年第一季度当中国的 GDP 下降到 7.4%， 这个二十年来的最低点的时候，中国的就业市场却格外好。中国在第一季度创造了344万个就业机会，是十年来同比数量最多的一次。
对比中美房地产市场，博斯沃斯看到一个通病。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中国，从省政府到地方政府，太依赖房市和房产买卖带来的利润了。美国也是一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依赖红火的楼市收税，支付政府开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房地产市场跳水，进而爆发严重的金融海啸。博斯沃斯说，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当时知道房地产市场有很多投机行为，却好几年都视而不见，知道它走到崩溃边缘，房市垮了，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说明当房市的泡沫投机行为出现时，越早行动代价越低，千万别耽误了。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塑造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回到两位数了。目前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阻力加大。美国学者杜大伟提到，
对于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很有意思的是看到中国在寻求经济改革的同时却没有政治自由，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很难持续这么发展的阶段了。
当房地产和 GDP 的增长都放缓脚步出现拐点时，经济学家们建议中国采取结构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竞争，降低行业准入壁垒，进一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6月20日中午，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就民间政改方案的全民投票正式启动。占中运动的发起人和七天来展开的名为“疫行征普选”的参加者，下午在中环的渣打花园会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就民间政改方案的全民投票，6月20日中午正式启动。占中运动的发起人和七天来展开“疫行征普选”的参加者，下午在中环渣打公园会师，举行启动仪式，呼吁香港市民出来投票，向北京表达香港人争取无筛选的真普选的民意。和平占中的三位发起人，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以及十多位泛民立法会议员，星期五下午在渣打公园与游行至此的近200位疫行征普选的参加者举行了全民投票誓师启动礼。由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等人带领的疫行征普选，从6月14日起在香港18个区每天行走12个小时，向市民宣传民间政改方案，呼吁市民站出来参加6月20日开始的全民投票。占中全民投票中午12点开始，市民可以先行在网上投票，而全港15个实体票站则星期天开始运作。由于承办全民投票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电子投票系统近日遭受国家级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强力黑客攻击，导致投票系统接近瘫痪，迫使服务商强化和提升电脑系统的抵御能力。另外，港大民研计划还透露，已经聘请一个世界级的伺服器服务商作为后备， 一旦目前的电子投票系统无法操作，便立即转换服务商。此外，和平战中6月18日还宣布其他应急措施，将全民投票日期从22号延长至29日，其中6月22日有15个实体票站，包括电子及纸张投票，6月29日会有至少10个实体投票站，而22日到29日期间，位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票站会延续开放，供市民晚上投票。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在仪式上表示，在中午开始接受电子投票头半个小时，已经有6万多人进行了投票。他透露说，投票还未开始，网络已经受到攻击，而且攻击比前一次强4倍，但系统仍然能够运作。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北京近期接连不断的强势打压，香港市民不会退缩，坚持发声，争取真普选是港人唯一的出路。他说，
这个投票的不单是要选择一个政改的方案，他很清楚要表达，就是说我们香港要一个真的普选。最近那个白皮书出来以后，还有这个黑客的攻击，香港人感觉到他最基本的权利都受到打压了。所以我想这次的投票很重要意义，就是说你能够瘫痪我们的电脑系统，不一定能瘫痪香港人的民心。
在启动仪式结束后，陈日军、荣休主教、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带领众人出发上路，继续走完最后一天的疫情征普选行程。另外，和平战中金融界的代表星期五晚将在行人和游客集中的中环兰桂坊举行用歌声占领中环的活动，呼吁市民出来投票。据悉，到了下午两点前，在启动礼现场有人用手机投票已经非常缓慢。不过，和平战中的陈建民教授下午不到四点时向美国之音证实，系统确实非常缓慢，需要等候五六分钟才能登录，但是系统此时已经录得至少16万人参加了电子投票。而到下午5点15分左右，和平战中发布新闻稿表示，此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此外，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星期五下午就针对2017年普选特首方案的全民投票发表谈话，强调在香港特区进行任何所谓公投均是非法无效的，港澳办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在香港特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限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的陆委会日前正式宣布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的行程，其中包括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的会谈。不过，台湾的一些民间团体则表示反对王张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由台湾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星期五在陆委会所在的办公大楼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反对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会谈。该阵线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太阳花学运结束的时候宣誓，立法院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之前不应该审查两岸服贸协议，同时马政府也不应该和中国洽签新的协议。
但是马政府呢，却仍然执意要来举行王章会，而且要跟对岸谈互设办事处，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拒绝王章会的理由。
赖中强指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有关台湾前途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言论，矮化了台湾的主权，违背了联合国两公约的自决权，也侵犯了台湾人民自决的权利。赖中强还强调， 互设办事机构当中的普遍探视权问题不能被模糊处理，必须在协定条文当中明定，任何一方人民在对岸受到拘留、逮捕、关押的时候，该方代表都有权探视，并委任律师提供法律协助。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呼吁，台湾民众除了要密切关注，也应该共同抵制王章会，因为这项会谈很可能是两岸展开政治谈判的第一步。
根据凤凰媒最新的报道指出啊，事实上啊，从去年底开始，然后中国的主席习近平呢，他事实上有进一步的想要去促成马习会在今年成局，甚至啊，他又进一步签署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陈维廷还说，任何两岸协议都应该经过法律的监督，审慎的处理。如果陆委会还是不悬崖勒马，他们将号召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王章会。1985公民行动联盟发言人王希表示，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监督国会的公民团体，希望马政府不要再逃避民众的监督，更不要小看台湾人民捍卫民主的决心。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宣布，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本月25号到28号访问台湾，并且在25号抵达当天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举行会谈，主要的议题包括了两岸互设办事机构、两岸经贸合作与区域经济整合，以及两岸关系的整体情势等等。陆委会强调，这次会谈不会发表共同声明，也不会签署任何文件，会后双方将各自召开记者会。至于外界关注的马习会，陆委会重申不会主动提出，如果陆方提起，台湾的回应是要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例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就是一个适当的场合。此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计划于27号访问高雄，并且和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菊举行会谈。对此，陈菊表示欢迎，并强调双方的会面代表在两岸议题上不再只有国民党一边的声音。陈菊还说，一定会确保张志军在高雄期间的安全问题，也会尊重各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日前就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等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接受了美国之音韩运组的电话采访，他说澳大利亚对于金正恩所采纳的一系列政策深感忧虑。他说金正恩继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与此同时朝鲜民众却不能像韩国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民众那样享受富裕的生活。他说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但是金正恩必须全面彻底地放弃核武器的研发，必须尊重人权，并着手经济改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看到金正恩和韩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有诚意的谈判。他说
It is a fact that no country has ever improved its security or its economy.
澳大利亚外长说，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威胁邻国，让其民众食不果腹而变得繁荣富强。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指出，金正恩对朝鲜民众的种种打压，已经使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除此之外，他说，朝鲜政府在国际上也一再不遵守诺言。在谈到日本政府目前在国防政策领域所做的变更时，他说只要日本将政策变更背后的动机以及具体的计划向邻国解释清楚，日本的邻国应该予以支持。在谈到南中国海区域争端的时候，毕晓普表示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不倾向于某一个国家，但是呼吁所有各方积极协商，并且按照国际法规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他说澳大利亚支持东盟和中国 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洽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5年前的6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就言论自由做出了一项标志性的裁决。大法官们以5票对4票裁决，焚烧美国国旗属于言论自由，受美国宪法的保护。1989年的这项裁决当时就引起了争议，随后几次试图禁止亵渎国旗的修正努力都没有成功。有关这项裁决的历史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这些焚烧国旗的画面虽已挂上历史尘埃，但视觉震撼依然不减。几十年来，在美国国内反战示威中，焚烧星条旗成了家常便饭，大大小小的组织都这么做过。火烧国旗引起愤怒反弹，多数州都通过了法律保护国旗不受亵渎。不过1989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说，焚烧国旗是受法律保护的抗议形式。支持美国之道人民组织的艾略特·明兹伯格说，
按照我们的宪法，你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人的观点就禁止人家说话。
25年后，这起案子仍然让人心绪难平，特别是那些退伍军人，在他们的眼里，美国国旗是民主的关键象征。退役美国陆军军士长路易斯·谢利是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军团的成员。
美国国旗不只是一块布而已，它代表着美国军人的牺牲，还代表着美国人民200多年来的胜利，还有他们的艰辛奋斗。
谢利希望说服国会和各州通过修改宪法来保护国旗。
不仅仅是退伍军人会投票支持，美国人民也会。我们再一次发现，压倒多数的美国人支持这样的修宪。
2001年，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对国旗表现了新的敬重。不过，明斯伯格等维护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认为，允许烧旗的裁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美国宪法保护所有公民表达异议以及和平抗议的权利。即使是对我们共和国的一些重大的象征也可以抗议，而这种保护使美国人拥有自由，不管是这里还是世界各地都如此珍惜这种自由。
法庭也许已经定论，不过有关保护国旗的政治辩论仍在继续。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简讯。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星期五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可以避免犯过去错误的新政府，这给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增添了压力。马利基政府正面临逊尼派激进分子的大规模攻势。在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席斯诺尼发表这番评论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马利基建立一个包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议程，否则将冒内战的风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基辅政府针对东乌克兰亲俄分子的军事行动将停火一周。根据有关网站，波罗申科星期五在访问东乌克兰的反恐行动指挥部期间，下令乌克兰军队和保安部队停火7天。美国在人口贩运年度报告中下调泰国、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和冈比亚至最低等级，使这些国家有可能受到制裁，并把他们列入跟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同类的类别里。美国今年的报告提高了中国的等级，理由是北京试图取消强迫劳动的劳改营。中国曾经被列入等级最低的国家里，现在被提升到一个观察名单内。尼日利亚官员更新了被绑架女孩的具体人数。政府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表示，激进分子袭击了齐伯克村的一个中学，并将这学生强制带上了几辆卡车。自此之后，219名女孩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在去年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了5100万，创二战以来的新高。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america.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